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一个人旅行的技巧，当然还有异国恋情。今天回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单元，我要先讲为什么会有这个单元哦，因为呢，前面我不是录了三集，就是有 Netflix 里面我排名的十大值得二刷神剧嘛，然后其中我只讲了九名，然后还极度疯狂的把一集就《天官赐福》拿出来硬是讲了一集，结果呢，我就看了我们这个 podcast 后台的大数据，发现大受欢迎，掌声。
一定是因为有我，
什么东西跟那个主题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我觉得很妙啦，因为我这个单身女子旅行，我们都是讲旅游为主，或者是我个人女子的艳遇嘛等等的，或者是我算牌的经验啊，这种特殊路线的东西。可是呢，因为疫情，我觉得大家可能真的太闷了，我们聊那个剧就是真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就决定了这一次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又新迷上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节目。但首先我来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Echo。
大家好，我是侦探Co。 今天我是来破案的。
破什么案？我觉得你线索有点过少。
我线索是蛮少的，不，我线索蛮多的。
你线索很多，
因为有人每天给我发线索。
但是我觉得问题是我们发了线索你又不看。
我不是不看，我是没时间看，我看了线索现在了解的极少，我今天就是来一探究竟的。
不是，我跟你讲啊，我现在的我的粉丝都要留言问说，请问 Echo 到底是有多忙，因为我们不管什么 Netflix 聊什么东西， Echo
都很忙，
我就很忙。
对，我忙到我今天一次来我就要录好几集，因为效率比较高。
好，那我们来先直接破题了，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节目叫做明星大侦探。
嗯哼，
好，明星大侦探其实是一个那中国的节目。
对，
那这个节目呢让我叹为观止
哦，
不得不说哦，就是
大制作，
大制作，这大制作钱就在那边你知道吗？
对，
那很多很多国际级的大厂商最高最高的那种广告预算或置入的预算都会放在那边，所以没办法，他的那个制作哦，我们台湾看不到。
大制作大流量，
你自己说嘛，你自己也是有这种就是两岸工作的经验，他们那边的那个制作你自己看跟台湾电视的制作单位的制作比起来
就是
有没有十倍之差？
这不是十倍，绝对不是十倍，也绝对不是百倍。就是那个认知是超乎了我们想象，
完全超乎想象。对对对，然后再来是由于他的那个制作经费非常的高嘛，他的细节又做得特别的用心，就是并不是说钱多就可以做好很多事，重点是你有没有用心嘛。那他的细节又非常厉害，所以这整个节目的架构实在是高到让我觉得哇厉害，
脑洞大开。
对，不止这样，好，我就会分一些段落来跟大家介绍，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哦，我不会就任何一集来破梗。
会不会是我破的？
现在呢就来先简介一下明星大侦探这个节目。这个节目首先它是一个侦探实境真人秀，
就是有点类似，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像是密室逃脱。
对，但是他不是逃脱，他是破案，
他是破案，
就是一群艺人在里面然后破案，他就是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嘛，就是说他们每一个艺人都只拿到了自己这一则故事的个人的剧本，
自己的 part，
所以你只知道你自己人设啊，
对，
你只知道人设，但是没有脚本，你只知道你自己这个角色，所以等于是每个人都只知道自己的事情，但是你在节目中你必须要依照着别人说出了什么，然后发现诶，等一下，他跟我该不会是什么关系吧，
你自己要去推敲。
对，你要在那边推理，每个人都有杀人动机，
那肯定啊，
对，因为只有一个人有杀人动机，那也推敲
就线索全部指向你。
每个人都有杀人动机，但是当然最后只有一个人凶手嘛，
真相只有一个，
所有的人就在那边不断不断的就是互相的讨论，不断在现场做热搜整。首先啊，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的概念是来自于韩国，其实最近 可能有20年以上吧，所有的那种综艺最顶尖都是从韩国来的一些版权，
大陆都买了很多韩国的版权，对，但是说实在的比较做的比较好的还都是韩版胜出。
对，可是哦，
这一个
明星大侦探是中国版胜出，
没错，
超越韩版，
超越韩版的一个经典之作，
对，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我就推荐大家看中国版本的明星大侦探。那我们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的这个节目进行会有一个固定的流程，因为毕竟是所有的人进去玩一个侦探游戏的感觉。
对，
通常一集会有5到6位来宾这样，那一个人是担任侦探，
对，
然后剩下的人全都是嫌疑人，而这群嫌疑人里面会有一位凶手。
对，
那差别在于呢，这一位凶手可以说谎，所以你问他什么，他有可以跟你说没有，是可以跟你说不是，他可以说谎，但其他的人只是嫌疑人但不是凶手的时候不可以说谎，
你只能把自己的人设，人家问到你的时候你就把它说出来，你知道的这个部分，你几点几分在哪里。
对，所以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可以决定你要说和不说，但不可以说谎，
没错，
只有凶手可以说谎，所以你到最后还是要做一些判断。游戏流程会是在一开始，当然剧情就会小演个5分钟，然后就是死者必出现嘛，要快速的死一个人嘛。
对对对，就跟名侦探柯南跟金田一少年事件不一样，
对对对，
一定要有一个人先死了
再说，一定要有人先死，然后那个人先死了以后呢，大家就要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第一次的大家就是集合，然后侦探是他们在剧本拿到角色设定的时候某一个人就会直接被设定为侦探，因为他们在编剧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最没有杀人动机的那个人就是侦探，或没有利害关系的那个人就是侦探。
对，但侦探的话他是协助梳理整个案件，
对，他要梳理整个案件，所以我跟你讲
最聪明的才能当侦探，有人永远没有当过侦探是吗？
没有，可是有人真的你以为他不能当侦探他其实还是当了侦探，反正也是有各种有趣的事情在这里面，就是侦探就会集合大家说来，每个人说明自己的那个不在场证明的一些时间线，所以第一件事情一定梳理时间线，接下来就是来大家进行搜证，那现场他会 setting 每一个角色的房间或者是他的工作场景或者是案发现场，他会 setting 出来，那在前面因为这个东西已经也要第六季了，然后每一季有12集，那所以他在第一季的时候其实2017年开始的，所以到距今也是蛮久了，有5年了，可是你到现在去看他的第一季还是觉得哇太精彩了，真是非常好看。然后他的第一季里面会是在那种大的那种片场里面直接 setting， 有点像我简单形容你们就会听得懂，就是有点像在 IKEA 里面，
对
对，就是它只是一个区块围起来围起来，然后就 setting 这是谁的房间这是谁的房间，所以并没有真的用墙隔起来，就像 IKEA 一样一间一间一间在旁边，然后大家就轮流进别人房间。
对，原因是为什么，因为这样方便拍摄啊，
对，
它可以加很多什么隐藏的镜头啊之类的，
对对对，他一开始是这样，可是到了第三季之后超级大制作，
赞助商爸爸越来越多了，
真的哦天哪，我告诉你所有的赞助商都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们都有5、6个赞助商在里面，所以 突然他们经费暴增，所以到第三季之后真的很夸张哦，有一个是叫做酒店惊魂的，他们直接在一个大片场里面搭建一座玫瑰酒店，
直接盖一座酒店在片场里面，
对，
这简直是拍电影的规格了吧，
很夸张耶，因为我一开始看到那一集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所以这是他去找一间酒店就是业配做这个吗，可是你又觉得好像不太像，
对，因为他那里面因为是侦探游戏，所以他必须要做很多线索在里面，一般的酒店可以让你这样搞吗？
有一季是第三季的最后叫做又是漂亮惹的祸的那一季里面呢，
整容，
对，他直接盖出了一间医院，他盖了一间医院给你，反正你就哇、哦、怎么那么傻眼，就是他们的那个大制作而且很挑高啊什么，整个很大，
人还可以去二楼啊什么之类的，
可以可以，然后重点是还有暗门啊还有走道啊，然后后面还发现就是原来这整栋酒店的后面还有整个大区块是个什么，比如说什么生化实验室什么鬼的，反正就是哇超大制作，就是非常有趣啦，因为他后来的那个赞助商越来越多了，
所以光看他的这个场景你就是目不暇接了，
搜证就要在那里面就是像小偷
翻箱倒柜，
对，整个就是翻到爆炸，一定会找到很多的箱子，然后箱子都有上锁，然后上锁锁就没钥匙，你就要在旁边再去寻找钥匙，或者是他会上一个密码锁，那你就要想办法找到那是什么密码，
对，就是他的东西都是推理一层一层的，
对，比如说你可能就要去开他的电脑，然后发现他的电脑里面有
要输入密码，
然后你又发现了从他的衣柜里面收到他的皮夹，皮夹里面有身份证，身份证上面有一个
数字
出生日期， 然后说说看，或者是身份证号码说说看，就类似这样。
这其实很难，有些是他第一次搜证的时候他并解不开这个密码，可是他去听了别人搜集到的证据之后，然后融会贯通，然后第二次他就觉得他猜到这个密码了。
对，而且还有人是搜搜搜从花盆里面捞出了一把钥匙，然后他就一直戴在手上，整整两个小时过去了，他还是不知道可以开什么锁啊，锁在哪儿，就是他说我一直拿这个钥匙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用上。
哦，这个节目不能 say， 就是要你真实的反应。
那我们就要讲到了，那这个节目里面他的能够参与的人就很重要嘛。
对，他有固定嘉宾对不对？
他有固定嘉宾，他在第一季里面有固定的几位嘉宾，但是如果说你不太常看大陆的一些剧的话就是不会认识，因为我并没有很常看大陆的这些综艺节目，所以我很多人我是不认识的。但是由于我觉得这个剧他们的反应什么实在是效果太好了，就是那些人你认不认识也一点都不妨碍你享受这个剧情。
对，
所以我就往下看，然后呢我就发现这群人天哪真是不简单啊。我就跟你们讲，其实他们的导演有说到底怎么样去选择能够参与明星大侦探的艺人。首先双商在线，你知道双商是什么吗？
智商情商。
对，智商情商，再来还有什么？高演技。你在里面是演你那个人设你知道吗？你不是演你本人啊。
他会有主题，比如说哦，今天是演一个机场的杀人事件，或者
对，那你可能就是一个空姐或者
这个空少，
可是你是机场维修人员，
对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有一集是在演整形诊所，那你可能就是一个病人，
整形医生，
整形诊所里面餐厅煮菜的大妈，你的整个性格是哦，你的爸爸妈妈亲人都死光了，
然后你很抑郁，
重点是你一边要演你还要破案，就是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有时候就是突然就来上一段两个人的对戏，然后对完了之后他们又去找线索了，
对，
就是虚实整合这样子。
对，可是我觉得好笑在这边，因为其实这毕竟是一个侦探游戏，就是最最最大的一个主题叫做它是一个侦探的真人秀嘛，所以重点还是那个破案哦。所以你不能说你都不破案你在那边使劲演，谁要看你一直演啊，我真的要看演戏我不会去看连续剧哦。
对，我就跟甄嬛传就好了呀。
对，所以其实你偶尔要演那么一点情境，但是破案是重点，然后破案的时候他们还会耍心机，
而且你会看他们眼神还互看，
对，
小表情微表情
很好笑。对，有的时候是这样，就他们推理到后面觉得可能是谁，侦探可以选择每一个人都要来一对一侦讯，他们有的时候到最后直接那个人进来后说你说吧，还有什么我没发现的直接证据就你的吧。就是
对，因为他就是像是那种警察在询问犯人，有时候你要
他们还要斗智一下，
对，他们要斗智，
就是他等于是故意用一个问题去试探他。
对，但是侦探如果不够聪明他就没办法做这种假设，他一定是内心已经推敲说哪些有可能是犯人，他有可能是怎样的犯人，所以他就去问出了这个决定性的问题。
对对对，
那如果犯人没有察觉的时候他被问的问题他可能突然就
露出马脚。
对
对，所以这些艺人一边在演呢，然后一边还要破案，然后一边如果你自己是犯人你还要掩饰你是个犯人，
对，
然后他们还要在那边就是勾心斗角，重点是勾心斗角是没有脚本的哦，你只有自己的人设本，所以勾心斗角之间是他们当场现场的所有临场反应。
反应、啊、
对，所以好看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真人秀，所以非常有趣。再来我刚刚说要高演技嘛，然后再来是还要有综艺感，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节目，它不是一出真正的戏剧，所以综艺感重要，
就是
对他们讲的梗你要接得到啊，很好笑，
万梗齐发。
对，然后再来是表达跟逻辑，因为毕竟它是侦探游戏，所以你逻辑一定要好，然后再来是每一个人都要上台去跟其他人分析一下说我搜到的证据我认为谁可能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跟你讲参加过这个的节目的来宾他在上台分享的时候你真的会马上知道他是不是一个逻辑很好反应又很快聪明的人，马上可以知道。我现在就推荐一个我觉得他真的很聪明的一个，就是王嘉尔。
王嘉尔有去参加过这个节目
好多集
哇，
好多集
Jackson Wang 欸，但他中文不是有点问题，
他语文烂可是讲得很搞笑。有你觉得不错的吗？
我觉得固定嘉宾有两个是特别聪明。
好，那我来介绍一下固定嘉宾。固定嘉宾这两个我原本都不认识，可是他们其实在中国是红透半边天，所以呢反正你都听到这了嘛，你应该也会想要去看一下这个节目嘛，那我就跟你们介绍这两个人有多厉害。一个呢，第一个就是撒贝宁。
撒贝宁他是一个学霸，
对，学霸人设，我帮大家增加一点想象，他的整体人设很像是台湾的谢振武律师。
比较有公信力的角色，
智商非常高的那一个。那我跟你们讲，他在中国算是一个多么多么学霸之中的学霸呀。他23岁还在做北大的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在央视主持一个 法律解说的节目了。诶，在央视当节目主持人呢，才23岁哦。
不容易哦。
对，那撒贝宁非常厉害，他曾经有一集很好笑，是那个其他的综艺节目，然后就一群学霸艺人，其中一个艺人 A 就说，哎，我当年啊，在我们大学我可是艺术类第一的，然后 B 就说，哎，我也是第一啊， C 就说，哎呀，我们谁不是第一啊。这个时候撒贝宁就呵呵一笑说，哎，我怎么跟一帮还需要考试的人坐在一起啊？你们真的是，哎，什么叫考生啊？因为他在18岁那一年直接被保送
到北大。
对，保送北大。然后他讲话就是，你就想像谢振武律师这样讲话，条理分明，咬字清楚，然后呢知识非常的渊博，在第一季的前两集都是由他当侦探，你也觉得这个人设非常的符合。
但是我觉得你刚用谢振武讲，我就觉得好像有这么一点小落差。
为什么？
就是我看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原本以为他就是谢振武的那个人设，对不对？结果
他只有一半是谢振武，他的另一半是搞笑谐星。欸，就是撒贝宁，你觉得他这么就是像谢振武这样，如果今天有一天谢振武突然开始搞笑，跟吴宗宪一样的搞笑，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但是撒贝宁就是这样的综合体，就他还会搞笑，粉丝们帮他取了一个名称叫芳心纵火煞。
芳心纵火煞。
对，因为他在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搞笑，就是那种漂亮的女生，她就会展现出，哦，天哪，这个女生
的感觉
我太倾慕了这样子。对，她就会故意演一些效果，所以她扮演那些效果的时候又特别好笑，她幽默感十足。欸，
她演技在线哦。
对，所以她明明就是个谢振武，但是又加上吴宗宪，我认为
有到吴宗宪的地步。是
有，我觉得他很厉害。还是等一下，还是沈玉玲的。
沈玉玲吗？
可是沈玉玲有一点，
你说我们玉玲哥怎么了？
玉玲哥比较 over 啊。
对，
他好像没有那么 over。
他就是属于内敛的幽默感，所以他有时候讲的一些幽默的东西是在他的话语当中以及他的言辞改变，所以能够 get 到就 get 到，然后现场来宾有时候就一头雾水。
我跟你讲，比较笨的来宾真的听不懂。
对，真的听不懂。
而且他讲的东西常常有时候是双关，
对，
或者是有一个讽刺，就是
你的文学造诣如果没有到那个点的话，诶，你听不懂。
对对对，但是我相信我的粉丝们
都是听得懂的，
水平很高，
因为节目组都帮你上字幕还有上特效。你绝对可以看懂。
我的
因为你不是在参加的人嘛，不用担心。
没有，我的粉丝水平很高好不好。刚刚讲的就是撒贝宁，然后再来是呢，他在这里面由于他每一次他讲话真的是头头是道，条理分明，可是你知道他每次当侦探的准确率
奇低，
超低。他每一次都会投错或者是误会别人，所以到最后就被所有的那个演员们角色们群嘲，就是
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代表，
冲讽他说他是狗头侦探。一直骂他，然后再来会说抽撒侦探你就是明灯，反指标的明灯。只要他选了谁我们就选另外一个，因为通常到很后面会有两个选不出来，
就是都嫌疑非常大。
狗头侦探选的 A 大家就可以去选 B 了。这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撒贝宁。好，这一个我觉得他非常有趣。那再来另外一个也是一个，我告诉你，这个才是中国版本的康永。他是一个顶流的主持人，然后他主持的节目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康熙来了那样的地位的一个节目，
叫做快乐大本营。
对，快乐大本营，
他跟谢娜主持的。
对，他的那个节目完全就是康熙来了的等级哦。这个主持人叫什么，何炅。何炅他也一样，就是他非常的聪明。首先我们从他的学历，他也是18岁保送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阿拉伯语系，后来还在阿拉伯语系里面当老师。他在所有的主持里面都是温文儒雅的一种风格，就是真的跟康永很像，再比康永再青春一点，然后有时候也会比较搞笑一点这样。那但是他基本整个形象就是大陆版蔡康永。
他在节目里面有时候的表现让我觉得说，您才是侦探吧。
他演技在线，我告诉你，而且他逻辑特别特别好，而且他常常每一次轮到他个人申论的时候，他一站上去说，来，我替大家梳理一下，突然你就会觉得刚刚那些人都是小学生。对，然后由他替大家梳理。有一集是那个撒侦探，他一坐下来他说，天哪，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剧情。就何炅就说， 我觉得不复杂耶。狗头侦探真的比较狗头一点，反正就是何炅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这两个人就绝对是台柱，太重要了。
因为基本上逻辑不好的人就无法承担这个梳理的角色，他们两个 always 都是，而且他们很听得懂，就是别人提出的线索其实听起来就是八竿子打不着，
他们都 get 得到，
他们都觉得说诶，这个有点疑惑，
而且有人他讲出了某一个线索之后呢，何炅还会说来我替大家整理一下，他的这个时间点就跟谁谁谁的时间点就对上了。诶，再次提醒哦，你知道这个都是没有脚本的哦，
对，
他们只知道自己的设定，然后别人的东西都没有脚本，所以你都是听到了什么现场在做笔记，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艺人现场都有拿纸笔在笔记的，不然那个会是开不下去的。
而且他们还要拿他们的赞助商的手机，
对对对，还要
在现场拍照收证，强行置入，
强行置入，超级好笑，
对，超级好笑。
那我现在刚刚讲了两个学霸之后，我们还要讲一个人，这个人呢也是值得介绍，就是他是我们的台湾代表。这位台湾代表呢是
鬼鬼。
对，你知道鬼鬼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惊讶，我一开始很惊讶，我就觉得他在这个节目里面他真的能跟得上推理吗？结果你知道果然他真的跟不上。他是这个节目里面的傻白甜代表，
他做效果气氛担当，
大陆的那个
网友非常喜欢他，
非常喜欢他，因为呢他就是傻白甜但不讨厌。从一开始你会发现常常前面的几集哦，推理推到一半啊，鬼鬼已经在放空了，
他脑内登出，
对，他登出了，他真的登出了，他整个人就是已经放空，
而且他是那种很可爱，就是他表情完全脑内的想法就是表现在脸上，
对，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就是他没跟上。上过很多集的人一定就是逻辑特别好，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那我就会看到这个来宾第一次上节目的表现，我就发现有的人真的弱弱的。
好，所以演员去不见得会有吃香哦，其实你要有演技，可是如果你只是那种照本宣科的人，哎，不好意思哦。
啊，我知道有一个艺人在那里面是被他们的导演在第五季的时候总导演受访有拿出来表扬的艺人，等于是五六季以来表现最棒的，
是固定嘉宾还是
来宾？是一个演员井柏然。
井柏然被表扬了？
他被表扬，你知道他多厉害吗？他去录第五季的一二集，然后是在一个游轮上面，他在那个游轮上面的那个演技啊非常厉害，而且你会觉得他看起来是熟门熟路，很了解这个节目的 tempo， 他在这个里面完全不会觉得他出戏或者是 tempo 慢或者是跟不上，完全不会，他就是非常非常的 OK， 好像就是跟大家一样录了几十集的人一样。他到后面他自己讲，他就说
做功课，
对，他在来之前把第四季的12集全部看完，你知道在花很多时间呢，一集一个半小时，
对啊，我都看不完，
对，我不过给你
大概两三集，
两三集你都看不完，对，
崩溃了。
对，他居然为了要自己在上面有好的表现做到这样，我觉得很厉害，
而且看这个 很花时间跟脑力，你是没办法放在那边听哦，你要一定要看着荧幕。
你要看
井柏然就被表扬，他真的做得很不错。对，那再来我要介绍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固定班底，可是他只有在第一季里面是固定班底，到二季以后就是这一位真的太忙了，他就没有加入了。
谁？
大张伟。
大侦探，
我非常喜欢他。大家知道大张伟是谁吗？可能很多人是不知道的，花儿乐团的主唱。
他是花儿乐团主唱，
对，但是花儿乐团在台湾宣传过非常多次，但是红不红我不是很确定的。那个乐团解散之后，他决定就开始走综艺路线，所以他原本，你就想象他原本是比如说五月天的阿信，然后十年后团解散了，他突然就变成了吴宗宪了。
又是吴宗宪。有没有别的例子？
不是嘛，综艺天王的等级，而且要非常搞笑，不就吴宗宪？
他很搞笑，而且他的口音就是那种
北京人，
各种京片儿子。
他的那个，就是他讲话，
他儿化音非常重，
非常重，所以他讲话有个很重的一种北京腔调，非常好笑。他有一集，他是演一个道士，他居然可以在所有 cue 到他的时候，马上讲出一段对联。所以他那一集里面贡献出了十几个对联。可是大张伟最好笑的是什么呢？
什么？
就是他从第一季的第二集加入成为固定班底之后，他对于现场所有的证据都理解为，就是我知道怎么解释啊，就是都理解为各种开车的桥段。 大家知道开车是什么吗？
大家明白吗？开车
我们台湾不这么说啦，大陆讲开车的话意思就是
说我们可能是说开黄腔吧，
对，各种开黄腔，或者是说或者是奸情的联想啊，他们开车开了一大堆。
原来你好这口子啊。
不是他是实在是非常好笑反正就是各种联想他都要往那个开车方向去讲，所以后来大张伟就造成了明星大侦探的第一季全员
开车，
对，超级好笑。所有的那个开车的场景都特别好笑，你不管啥事他都可以
弄那边去。
你可以直接在 YouTube 上面搜明星大侦探然后开车，你就会看到一大堆粉丝
真的吗
的精彩片段的集结的，对，他们会直接开说什么明星大侦探大张伟开车精彩片段，或者是全员开车车门焊死
哦，车门焊死，
对，车门都焊死了，但那个你现在想下车都下不了，所以全员大家都没有办法不开，每一个人都被迫开车，反正就是各种好笑，所以大张伟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笑的角色。
但你要看片段之前，我建议大家还是去看完一整集，你先了解一下他整个逻辑是什么，你才知道说哦那些片段的笑点在哪里。
然后再来是场景，我们刚刚有讲到酒店惊魂是搭做了玫瑰酒店，然后再来是呢海上钢琴师这一集是一整艘游轮，而且每层有2000平方米，耶，
这也太大的场景
了吧。13层，
那要架多少镜头在这里？
对，所以他们说就是工作人员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很忙耶，
辛苦的，对对对。而且他们的镜头包含了什么哈？主镜头就主机位是每一个艺人都会带一台主 camera 在 follow 他们，那你才会有微表情
那个 tag 啊。
对，那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在搜证所有人挤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镜头就没有办法挤到中间去拍嘛，
而且又不能拍到工作人员。
对，所以呢他们在很多这样的时候呢，他们每一个角色的胸前有一个自己的名牌卡，而那名牌是一个小型比 GoPro 还小一点点的
一个摄影机，
有点算是小针孔镜头装在胸前，所以很多时候那种微表情可以透过这一群挤在一起，但是你对面的那一个人身上的针孔就拍到了你的表情，类似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剪过片？大家懂吗？
我告诉你，那我都不知道他们有几十轨哦，可能有50轨以上的
痛苦、哦、
的，那很可怕的。他们还有在所有有证据的地方，包含了房间的角落，包含了比如说柜子的上方，你正在翻抽屉或者是柜子的里面，抽屉的里面，床的底下，都有设一个 camera， 就是
你正在打开抽屉的那样子。
对，它就是会有一些比较棒的镜头。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再来还有一个，他们说就是导演有提到最难最难的一个场景之一，是有一个案件叫北方慢车谋杀案，而这个案呢就是在东北的一个真实的火车上拍，而且那个火车还真的在走，你知道吗？所以、
啊、真的要开，
真的真的他们真的在开沈阳线，
车厢就是长这样呀，
所以他们在车厢里面做了各种布置还有 setting， 而且你要知道车厢其实是很小的，
而且景深不够，
你要想哦，你架的那些箭头是不是都有线，他们还要把这些线全部都藏好，你说他们的到底工作人员有多少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绝对上百人，他们就是包下那列火车在开的时候，他们就直接就是录了4集，
太难了，这个
太难了。对，而且车厢就是一节接着一节，所以呢你要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一定会经过第二节，所以他们的剧情也要去做一个这样子的设定，你才能知道说从哪边跑过来的人和从那边跑过来的人，你要如何让两边都跑来餐厅这边杀人的人有一样等级的杀人的机会。
哦，就是不能说某一个人
嫌疑
特别重，
对，某一个证据只在这一边，那是不是一半的人突然就排除了，那这样就不好看了。
对啊，
对，
好难哦，
好难哦。好，那我最惊讶的是说他们的这个编剧到底有多少人，你猜？
10个以内。
唉，果然是一个没有见识过大节目大制作的人猜出来答案。我跟你讲一案嘛，一案、
一个案
一案。好，那我跟你讲，我原本猜的比你更少，我觉得5-6个吧然后我看到真正的那个答案的时候，我就一想我在做什么白日梦啊。30人，
30个
一个案，30位编剧，这什么平行世界的一个规格啊，30人。
我有看到有一篇报道，他说每一个案子他们都至少要花3个月想，然后呢还中间很多试玩，然后场景试搭建，但是可能是比如说明星的经纪人
对，
或者是其他人，他可以去试玩看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些人的脑子是真的可以破的，
而且还要就是出 bug 啊。他们每一个案子从开始到一直到拍摄完成会花3个月时间，那一开始在做编剧的时候，30人之中谁是负责提出这个概念 idea 的这一位，他就作为 team leader， 然后其他人就来辅助他。接下来呢还要拆剧本，就像我说的，你要拆到每一个人只知道自己的人设和你只知道你自己的 part，别人的部分你都不知道，那你如何拆开？所以呢每一位角色又会配上一个导演，
对，专门跟你对的，
对，一位专业的导演。那再来是他们这些剧情呢，他的那个30个人里面呢有2个比较特别的，我觉得是2个被那个总导演拿出来讲，但是或许还是很多其他也是很厉害的人，他是粉丝，然后就投稿，
自己投稿的，
对，结果后来他们觉得他投稿的非常好，所以就用原剧的这样的方式，然后就完成了其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一案。再来呢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一个粉丝投稿，然后觉得他真的很不错，后来那个粉丝直接把自己的工作给辞了，加入剧组编剧，他后来就去当编剧了。
不然我们去投稿好了。
哇，其实我认真的看了好几集之后，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这个脑洞，
可能
可能没有这个天分，
因为他有一些不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哦。
我跟你讲，它其中有一些剧情到最后就是在第三季往下吧，那些剧情已经编剧到一种我叹为观止脑洞大开的阶段了。到最后其实
他已经是一个不同维度的编剧了，跟大家说
完全不同维度。它有一集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每一个角色推理到后面找到了一个关键证据，然后发现什么，我们都不是人，我们都是某一个人他脑中人格分裂的人格，所以我们都是人格，我们都活在一个人脑中，死者的脑中。
原来如此。
然后所以我们都是人格，然后大家就觉得现在是什么状态，对，然后他们就要开始研究说谁是那个觉醒的人格，因为他想要把其他人格都杀掉。所以你真的已经看到后面你才发现什么，原来是人格间的互相残杀，
原来
自我怀疑，他怀疑他的人生了。他说所以那这样子其他人好像都不可能，好像是我耶。就是你剧情已经进展到一种所有人都觉得天哪，就是你前面努力在推理的一切事情全部都被打断了，
太难了。
对，然后还有一集很好笑，是在一开始死了人，然后大家说我们一起去查看尸体的时候，在这条路上每一个角色都偷偷的跑去侦探旁边说可能凶手是我。
为什么
每一个，所以侦探到最后已经露出了非常茫然的表情。
就是要整侦探吧，
侦探一说出你们每个人都说自己凶手，然后大家都说蛤是吗，就是每个人都自以为自己是唯一凶手，就后来发现全场凶手。那怎么办，
这也太难了吧。
对，然后还有一集莫名其妙是所有的角色都失去了记忆。就是断片，每个人都断片了，每个人都交代不了自己的时间轴，
所以是一个没有时间轴的一集，太难了吧。
没有，还是有时间轴，从证据拿出来说哦，就原来我昨天晚上几点在干这个事情啊，就是每一个人的时间轴都靠找到的证据来做证明，就所有人都快崩溃了，就是到最后就是不断打破你的所有推理，所以你推理了大半集，然后到后面发现不对，
头太痛了吧，
对对对、
这个、
不可思议吧，非常非常复杂的剧情，就到后面才是非常精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季第二季可能有一些是比较简单的逻辑推理，可是到越到后面如果都还是有这个简单程度，那观众们就会觉得不够看的嘛，对不对，就觉得老梗嘛。可是他到最后有那种彻底的，
我觉得这些编剧太屌了，
彻底脑洞大开，然后凶手连自己是凶手都不知道，然后全员都陷入大迷茫状态。
我怀疑这些编剧都是哪来的你知道吗。
然后再来是还有脑洞大开的，比如说穿越时间的，
对，就是不在一个维度知道吗，
穿越，对，然后还有楚门的世界的，还有灵魂交换的，
对，
就是各种你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对，
喜欢看侦探小说这种悬疑小说的人很适合看这个。
诶，他们这个比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什么的都还厉害。
听到这边大家是已经睡着了，已经脑内登出了，还是你想看呢？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耶对没错，所以呢欢迎大家赶快看一下明星大侦探。那我推荐一下好了，你有推荐哪一集可以先看吗？我会建议先从第一季的第二集吧，有大张伟。
嗯，可以，但我个人比较喜欢一点，我就想要从大制作大场景开始看。酒店惊魂是不是不错？
你要从酒店惊魂吗？还是你要从那个铁达尼号？你有看那个铁达尼号？
不要不要，因为铁达尼号那个是不一般的设定，我想让他们从一个比较一般的设定开始。
可是那我觉得还是要从第一集的前面啊。我知道了，第一季有一集是婚礼谋杀案，
从比较简单的入手。
那个是婚礼谋杀案可以，而且那一集还好像还有大张伟，反正前面的大张伟都很好笑，那后面没有大张伟之后有夸张的大制作跟超级的脑洞大开，所以他其实从第一季一直到今年初才第六季收官结束嘛，那每一季都有大概12集，所以乘以6季。
哦，那这是算是一个很长青的节目哦。
五年了呀，然后下一季会是在今年底，预告是在今年底。放心好不好，把全民大侦探的6季全部都追完，疫情保证已经过去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谋杀了。
大家今年底再等到下一季了好不好，真的非常精彩啦，非常非常精彩。那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上网直接搜哈，欸 YouTube 上面就有他们的官方直接上传的档案，
有
对，所以非常完整的档案，就是明星大侦探。然后中国还有别的节目，就是他们后来的节目有叫别的名字，然后什么大侦探什么的，请认明明星大侦探最好看的版本。好，明星大侦探总共有6集，从第一季开始看啦哈。好，那就这样咯，
今天就推荐给大家，
希望你们喜欢，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红安，
我是 Echo，
拜拜
拜拜。